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救度参与迫害者》，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慧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8日。我是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因为受迫害，我对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警察和政府官员发自内心的反感，甚至他们一遭恶报，我就觉得这是他们自己找的。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大法的，我必须彻底转变观念，去掉人心，找机会去救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和政府官员，不然他们才是最可悲的受害者。一、修去怨恨心，给国宝队长讲真相。本地一国宝大队长曾多次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在明慧网和当地曝光最多的警察。海外同修和当地同修多次给他讲真相，他虽然也听，但还是参与迫害，有时表现还很邪恶。特别是他多次参与绑架我，蹲坑监视我，而且我弟大法弟子只要一被迫害，他总要提到我。一次，一大法弟子被迫害，他对另一大法弟子说，这事只要明慧网一曝光，我就劳教某某，指我。我说，他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当然他没有真的那样做，但是我想他为什么对我这样，我应该面对他了，所以一直想找他讲真相，却一直发自内心的不愿去。为什么？我深挖自己的人心，发现因长期被迫害，与他产生了敌对态度，内心隐藏着对他的怨恨。一次，国宝大队长又带多个警察欲抄家绑架同修，我想，不能看着这个生命再犯罪，我必须放下自我，清除对他的怨恨心，转变对他的观念，去救他。一天晚饭后，我和一同修一同去国宝大队长家，他已不认识我，问同修我是谁。等同修介绍我以后，他把我们让到屋里，让我们坐下后，他上下打量着我说，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好，真想不到。是的，我与他前一次见面已相隔十多年了，那时他下令给我戴上背铐，把我从家中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关押。直到我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了，让犯人把我从看守所背出，让家属把我接回。回家后，我身体很快恢复正常，所以我几次跟他碰面，他却认不出来我。我们首先给他讲了基本真相，告诉他自99年我们被迫害，媒体报道的有关法轮功的事情都是栽赃陷害，告诉他修炼法轮功首先就要做好人，我们告诉他这些完全是为他好，问他对法轮功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尽管说出来。他对我们讲真相不理解，我们问他，你知道贵州的藏字石吗？那是老天在告诉人，共产党要灭亡了，这是天意。你想共产党不是人组成的吗？那不是涉及到人了吗？因为我们是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法修炼者，冒着被迫害的危险去救那些面临被淘汰的党团队员。再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 那些被谎言毒害的世人仇恨佛法，迫害好人，那他不危险吗？我们修真善忍，能不告诉他真相吗？我们不就是在救人吗？因为他每次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我们都会在当地把他的恶行做成资料，在当地，特别是在他老家和亲属所在地，大面积的散发或张贴，曝光他的恶行。对此事，他谈出了他对法轮功学员的怨恨。我给他举例说，假如你走到悬崖边上，还要往前走时，我怕你掉入万丈深渊，而不顾自己的安危，将你猛拉一下，将你拉倒了，你说我是害你吗？他马上说，那你真的是大慈悲。我们又问他为什么迫害同修，他说这次要绑架法轮功学员是上面的意思。我们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共产党利用参与迫害的那些警察被秘密处决的教训。在给他讲真相的过程中，他也说出来了对我的怨恨，原来是上一级公安部门给我捏造事实，故意挑起他对我的怨恨。我给他说清楚了事实的真相，解除了他对我的误解。我们给他讲了许多，告诉他迫害法轮功都是违法行为。他说对法轮功的处理是按刑法300条。我们告诉他，迫害法轮功的参与者是真正触犯了刑法300条，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是真正破坏宪法、刑法等法律实施的，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清算的，所以你只能按理保护法轮功学员。讲到对某某学员的迫害，他马上警觉起来，我就转了话题。回家后，我查找自己，因为是第一次去他家，我察觉自己对他还有顾虑心、戒心，不是真正的慈悲于他。从那以后，我彻底转变对他的观念，修去人心，几次找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也认同人们早就议论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说法。其实曾被他迫害过的大法弟子，已给他及他的家属做了三退。我们告诉他，一定要弥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过错。他告诉我们，他早就在弥补了。从他的言行看，在有些事情上，他确实在弥补了。我们控告江泽民，控告材料上涉及到了他。他说，你们都把我告了。我告诉他，将来你就是迫害我们的证人，你也应该告江。他说，我迟早也得告他。江泽民不干好事，出卖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说，他把你们害苦了，迫害法轮功，真正受害的是你们。他低下头，没有吱声。看得出他心里难受，时间不长，他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归正心态，给单位领导讲真相。我因被迫害，离开单位十几年了，原来的同事几乎没了，领导早就换了，可以说是人生面不熟了。我第一次去单位找领导，一见面，他黑着脸，根本不搭理我。等到他有空时，我硬着头皮给他简单说了我受迫害、失去工作的情况，发现那个领导非常痛恨法轮功。我因受到冷眼，也就没敢多说，就下楼往回走。走到院子里，看见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过来了，那时感觉他是这个领导叫来的。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而且怕心也出来了，一边往回走一边想，可不能让我的子孙后代进这政府权力机构，可不要当这政府官员。如今社会败坏到这种地步，都是中共邪党造成的，这些人的处境多么危险。我边想边快速离开了单位。回家后，我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为什么那个领导那样对我呢？ 我为什么心里像堵着个东西，于是就得无条件地找自己。我看到了，是那颗爱面子的心被伤害了。再深挖下去，发现我还有怕麻烦、怕迫害等私心在起作用。归正自己的心态，把基点放在救人上。领导的表现还不是受中共媒体谎言的欺骗宣传的毒害，我更应该去救他。第二次我又去找他，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清除干扰这位领导听真相被救度的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到了领导办公室门口，发现屋里有人，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给我安排机会，正好我能在门口发正念。我等了很长时间才有机会见到领导，我发现这次领导脸色变了，不像第一次见那么难看了。我又和领导详细说了一下我受迫害的经过，当时我想，我诉说的迫害过程也是讲真相的过程，但是如果他连基本真相都不了解，怎么给他讲呢？又因为面生，我贸然开口讲，不但他接受不了，还会往下推他一把。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要让他先开口问我。最后他终于问我，现在还练不练？这一下我有了讲真相的机会。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告诉他从1999年7月20日以后，在国内所有的媒体对法轮功的报道全是栽赃陷害等真相，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可是每讲一个问题，他都要追根问底，提出几个为什么。他属于常人中那种看各种书籍多、知识较广的人，也是受党文化的毒害很深的人。虽然有些真相他已默认，但好多问题还障碍着他，同时在对待我的工作问题上还起负面作用。这时我虽然没有怨恨，但是我想，这个领导的思想被变异的东西包围着，使他得救也太难了，只想放弃他。但又一想，他如果是我的亲兄弟，我怎么对待？我肯定想方设法要救他，我怎么能放弃他呢？从那天开始，开创了跟这个领导讲真相的条件。之后我多次接触他，一点一点耐心地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探讨，看得出他越来越愿意与我探讨一些问题。他也认为共产党邪恶，我给他翻墙软件，他从害怕监控不敢要到敢要，他渐渐地在明白在改变。有一次我一见他，他马上就告诉我，省防范办来人了解情况，在会上我给他们说了你的情况，我一听就知道他在保护我，我为他高兴，我说，你保护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接触的多了，我就像是他的朋友。一次我准备了装有很多真相资料的 U 盘，见到他后，我让他把电脑打开，让他在百度上搜索2015年7月1日人大通过的向宪法宣誓的70个字的宣誓词，没有共产党这三个字。光照帮是共产党的前身，而光照帮的前身是萨旦魔，并和他一同分析了共产党现实的处境及结局。他当时惊讶地说，这事我怎么都不知道。他终于给我说出了心里话，共产党最坏了。我说，我给你退了你入过的那个党团队吧，不然共产党一旦完了就来不及了。他说现在就不早了，他表示要把他的家人也退出来。三，修出慈悲，真心为他好。前一段敲门行动我也被骚扰了，在家门口我给警察讲了一些真相，他们走后我先打了12389举报电话，没接通，可能是下班了。我又给610办公室主任打了电话，给他们反映这事，告诉他这是违法行为。他说不知道，明天给问问公安是怎么回事。我又打了当地公安分局局长电话，我告诉他千万不要参与这事， 这样对你不好。他说明天给问问。我又打了国宝大队长的电话，他说知道，是上面布置的，每个人都要找。我说你们不让我们在家安生，非把人逼得去上访吗？并告诉他这样是违法行为。他说没办法，如果违法了，那以后该判就判吧。我说你听我给你说说。我给他刚讲了几句，他说他现在在外面不方便，知道你是好心。打完电话，我发现我心里愤愤不平，争斗心上来了，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越想越生气，意识到我的心态不对了。我清理那些人心，无条件地向内找。这个大队长刚一上任，我和一同修就去找他，他一见我们就脸色阴沉。他从99年一直在基层派出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听同修说他很邪，再说我们没跟他见过面。我先告诉他，我与他某亲属是同学，反正与他拉近了距离，他的脸色不那么难看了。这时找了个理由直接给他讲真相，他都接受。第一次接触没有讲太多，给了他翻墙软件，他表示要看看。从那以后，我就不再理人家了。我问自己，翻墙软件他到底能不能上去网呢？我是不是真正为他着想了？我真正关心他了吗？回答没有。我的慈悲心哪儿去了？回想他在基层派出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我找他的亲属讲真相，把他亲属家的几口人做了三退，听说他不听真相，态度很不好，在自保的心态作用下一直没找他。想到这儿，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我发自内心要救他。那天晚上我来到他家，他没在家，他妻子接待了我。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告诉和他亲属的关系，坐下后给他妻子从天安门自焚栽赃讲到中共的罪恶，从贵州藏字时讲到县政权反腐，从江泽民一手挑起迫害法轮功的违法罪恶及江氏集团的垂死挣扎，妄图嫁祸县政权，现在所有迫害法轮功的是跟县政权作对，将要被限定的法律法规所制裁，让她告诉她丈夫千万不要参与迫害了。以后我又将一个装有明慧数据光盘等资料的 U 盘送给了他，告诉他不要再参与违法的事了。他说他只是应付。与他交流中，我发现他受邪党的毒害很深，什么425围攻、不让吃药、美国给你们钱等等中共宣传的谎言，我一一给他澄清，又给他讲了自焚真相、藏字实、中国不是中共、法轮功国家从没定性某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50号令废除了禁止法轮功书出版的文件等问题，他听得也很认真。最后我告诉他，你一定要看看 U 盘上的资料，一定要上网查查有关信息，你会明辨是非，以便将来不吃亏。他都答应了。在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脸色由阴沉逐渐变得脸上露出笑容。最后我说耽误你时间了，告诉他你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他也说我什么时候想给他说就找他，没关系。救度参与迫害者，我只是跑跑腿，其实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在师父的指点和加持下，在海内外同修持之以恒地用各种方式讲真相的铺垫下，使这几位参与迫害的生命有了选择未来的机会。我在改变观念、修去人心的过程中，履行自己来世的使命和誓约。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2月9日的文章，去怕心讲真相，敲门警察三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随着协党十九大召开的临近，各地协党头子怕法轮功学员上访影响到他们职位，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对法轮功学员敲门骚扰的违法行动，由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人员敲门，警察和其他人员都拿着录像机、微型摄像机、相机进屋就四处拍照、录像、录音，有的询问练不练功，给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去怕心。2017年8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准备骑自行车上街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看自行车胎漏气了，用气管打气，打多少跑多少，没办法，只好把自行车推到小区门前修车铺去补胎。自己感到这事很蹊跷，昨天下午骑自行车回来往车库里放的时候，自行车还挺好的，今天怎么就漏气了呢？我想是不是师父点悟我有漏呢，有执着没去掉呢？我开始向内找，一时还没找到什么地方有漏。我的手机响了，我一接听是城关派出所找我的电话，先问我的姓名、住址，后又问我在家吗？我知道这是协党人员在骚扰。对我来说，因练法轮功直接面对中共警察的骚扰，这还是第一次。一听说是城关派出所警察，心里不自觉的就有点紧张，我一下子警觉了，开始向内找。我问自己，你紧张什么？紧张说明你有怕心。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怕心了，其实在自己内心深处，怕心并没有去尽。瞬间我恍然大悟，悟到师父通过自行车漏气起悟自己有漏、有执着，赶快修去它，提高上来。想到这儿，我暗暗对师父说，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正念正行过好这一关。这时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自己，自己又是得法十几年的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告诉我们，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在师父法理的起悟下，正念越来越强，我的怕心一下就散掉了。警察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也是不明真相的受害者，他们也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他们更可怜。我们配合他们就是害了他们，我们应慈悲于他们，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才能清除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法理清晰了，对警察的怕心也就自然消失了，整个身体充满了正的能量，站在街上看到阳光是那么明媚。我冲着城关派出所发出纯净的一念，绝不能让警察在我身上犯罪，只能是被我救度。念一出，感觉自己身体是那么高大轻松。我语气平和地问给我打电话的警察，找我有什么事？对方轻声回答说，没什么事，老师傅，就是看看你，了解个情况。我说，好，来吧。转念我又立即告诉他，我现在在小区门口对过修自行车呢。我语气平和、诚恳、坦然。我之所以告诉他我在小区门口修自行车，一是实际情况，二是不想让他们进家乱翻乱照，对大法弟子再次犯罪不利于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三是小区大部分世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如果公安局派出所的警察开着警车到法轮功学员家去，即使公安警察不绑架法轮功学员， 也容易给不明真相的世人造成误会，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带来新的干扰、困难和阻碍，影响世人被救度。因此不能让公安局派出所的车辆进小区，不能让敲门骚扰的警察进家，目的是为了救人。我一定要理智、智慧地做好这件事，让他们按大法弟子的想法去做。所以自行车修好以后，我也没回家，没躲没藏，就在大街上站着等着他们到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讲真相救警察。看到带着警灯的白色汽车开过来，我立即往公路中心走了两步，面向公安警察的汽车招手，示意他们向我这边开。他们看到我后，车就开过来。我引导他们的车向没有门市及摊位的路边靠，然后我就站到比较宽敞的地方等他们下车。先下车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便衣，他在向我走来，同时问道：你就是某某某老师傅吧？我说是的。然后他又指着后下车的也没穿警服的警察说：这是我们某所长。我上前一步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某所长你好。他点着头说：你好你好。我没等他问，就直接问他：你们是冲我练法轮功来的吧？因为我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就应该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所长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他，也不知点头好还是摇头好，似是而非地说：不是不是，主要是来看看你，看着你身体还是挺好的。随后他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我乐呵呵地告诉他：我今年70岁了。他面露惊讶地说：不像不像，我看也就五六十岁。没等他回过味来，我就很坦然地告诉他：这是练法轮功练的。我的坦荡直率打乱了他的方寸，不知如何应对。他们两个相视一笑，我不管他们为何发笑，我就直入主题，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我说：你们应该知道，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查遍中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只是江泽民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和《人民日报》社论污蔑法轮功。你们也应该明白，个人言论和媒体文章不是法律，没有法律效力。在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于2011年3月1日发布的第50号令明确废止1999年发布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地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就是违法犯罪。希望你们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犯罪。在我讲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两个一直都静静地听着。当我讲到这时，派出所长笑着对我说：你的记忆力真好，记住法律条文还真不少。我说：告诉你们，修炼法轮功可以开智开慧，能增强记忆力。再说江泽民无故迫害法轮功，为维护我们的权益，伸张社会正义，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并运用好法律这个武器。在我们交谈过程中，我听这位派出所长说话口音很像我们老家那地方的口音。我突然话锋一转，面带微笑地问道：所长老家是哪里呀？他回答是某某某。他说的是一个乡镇名，我一听是同乡，又问到哪村的，他说是某村， 我一听是邻村，而且距离很近，我非常高兴地说，我是某某某村的，咱们是真正的老乡啊。然后他指着另一个警察说，他是某村的，也和我们是同乡。我赶紧握住那个警察的手说，都是老乡。我感觉时机已经成熟，立即转入劝退救人。我心怀慈悲，非常诚恳地对他俩说，咱们都是老乡，没有外人，我得为你们着想，你们俩都是党员吧。他们听后相视一笑，没有否认。我接着说，共产党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腐败透顶，买官卖官，捞钱玩女人，迫害法轮功，不择手段，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赚钱。他们战天斗地，不信神佛，一为天理，二为法律，三没人性。可以说他们到了人神共愤，天怒人怨，天理不容的地步。所有跟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升官发财的人，像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徐才厚、郭伯雄、李东生等都遭了恶报。现在共产党内的官员都知道共产党烂透了，不行了，纷纷三退保平安。现在有2亿7000多万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远离邪恶得福报，三退健康平安道。我用手指着所长说，为了你们的平安健康，你用康平，他用康安的化名，从这个烂透了的党内退出来，保住你们的平安健康好吗？他俩同时说好。我还想继续给他们讲清真相，他们却说，我们还有别的事得马上走，我们看到你在家挺好的，我们就放心了，注意保重身体。我说好的。我总觉着真相还没给他们讲透，有点遗憾。在他们上车后将要关车门的一瞬间，我对着他俩喊了一声，你们俩有空到我家来，咱们再聊聊。也不知他们听到没有，只见他俩在车里又说又笑，虽然不知他们说的什么笑什么，但是感觉他们很高兴，那一定是一个生命得救后发自内心的喜悦。从这件事中我感悟到师父讲的念一正恶就垮的内涵，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发送台历的感受，世人急盼得救，作者吉林大法弟子。近几个月我在发送台历挂历过程中，从一些感人的事例里体会到诸多世人在急盼得救，下面将耳闻目睹的几个典型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得到台历他一再致谢。一天，我在某小区一幢楼下遇到一位正在锁车欲进门洞发广告的年轻女子，我递给她一本台历，告诉她相见是缘，得到是福，给你一本法轮大法真相台历，里边有大法真相，回去仔细看看，因为了解真相能明辨是非善恶，是生命得救的希望。她欣喜地接在手里，马上躬身行礼致谢。因为天色阴沉，要下雨了，接下来我只简要地讲了大法真相以及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他很虔诚地听，并表示愿意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当时他按耐不住的喜悦，兴奋地一再躬身施礼。当我给他起化名时，他更是激动不已，连声说谢谢，声音都变掉了。最后临别时，他又一次哈大腰行大礼。我知道是他在为自己了解真相、生命得救而欢欣而激动，因为生命本性那一面明白，他千百年来轮回转世中苦苦等待的就是今天这一刻。二，我不怕，这是最好的。一天，我刚来到汽车站，见到两个老年女子已经等候在此了，年岁稍大的有70多岁，身体很健壮，红光满面，见人爱说话，很热诚，一脸正气的样子。我们一见如故，攀谈起来。那个年轻点的女子面色灰白，眼神中透着狡黠与猜疑，表情上同时流露出鄙视与戒备的样子。
见我俩唠嗑，冷冷地站在旁边，不时地斜视我几眼，那种气氛令人很尴尬。在这种不协调的氛围下，我头脑中打来一念，这个女人不可靠，先别讲真相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一念是旧势力邪恶生命打进脑中的干扰因素，阻止我讲真相救人，绝不听他的。我马上想起师父告诉我们，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即刻调整了心态，端正了正念，把台历拿出两本同时递给他俩。那位年轻点的女士眼一斜，嘴一撇，气哼哼说了句我不要，扭脸转向一边。这位老大姐欣喜地接过台历说，这是法轮功的真相台历，是最好的，正是我要的，平时想找还找不到呢，我要，我不怕。说着忙装在兜子里后，仍然仔细听我讲真相。谈话中我把基本真相讲给了她，她高兴地退出年轻时曾加入的邪党相关组织。三，一个老太太截住我，向我要台历。今年主动向我要台历的人有好些个。那天我走在某小区楼群中的拐弯处，被一个老太太大声拦住，你站下。我惊愕地站住望着她，觉得面熟，想不起来她是谁。她说，你不认识我啦，我总碰见你，你年年都给我大法台历或挂历，今年不给啦。我急忙把兜里仅剩的一本台历递给了她，她高兴极了，一把拽住我的手说，我就爱看台历上的字，那里面记载的故事可感人了，一年中我每天睡觉都要看一阵，那些故事看多少遍也看不够，都装在我心里了，不看电视也得看它，你说为什么呢？看着看着身体可舒服了，腰呀腿呀哪儿也不疼了，一天的疲劳全没了，睡觉也踏实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吃药都没有这个效果，那本挂历可是我的命根子，没有可不行，以后再有新挂历想着给我留一本。四，邻居上门要台历。中午回家路过收购站时，一个牵狗的老太太坐在那里，见着我就急问，我正要见你，向你要台历呢。我一看是我家对面楼的一个80来岁孤独的老太太，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她总是牵着狗坐在她楼下，喋喋述说她的孤独、凄苦与无奈。我向她讲述过大法真相，讲述过修炼故事，她可爱听了，我每年都给她台历。现在她看见我高兴极了，急不可待地要挂历。我马上回家取来递到他手中，他立即把台历捂在胸口，脸上笑容绽成花似的，喃喃地说，这上面的小孩子们可好看了，看着他们我什么苦都没了，恍惚间好像我也回到了孩童时代，跟他们一起玩耍，有时像做梦似的真真切切的，把我自己都乐醒了，台历上的小孩子们就是我的伴儿了，我不孤独了。几年来发台历挂历，上下楼层的这个楼那个楼的，远的近的邻居，只要肯要的，只要有机会出门能碰上的，我都主动给，毫无顾忌。事后好心邻居告诉我，不能认为是邻居没有提防，什么样的人都给，有两个人你再别给他了，某某给扔了，某某背后使坏。我虽然没有惧怕，但是发送的方式上要为救度着想，要为大法资源的实用上着想，更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这样有的邻居上门来索要，有的还给子女或亲属代要，我都借此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传递大法的福音，让他们明辨善恶，对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恩师的启悟下，在发送中尽量做到理智、智慧、巧妙些，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与个别人制造的负面事端，尽可能不让一些愚迷的世人因此再犯罪，又达到安全可靠、能多救人的效果。五，要台历的人排成了长队。那天 A 同修找我，我去了他家。他今年75岁，弓着45度的腰，在外走路需自行车扶住。他与66岁的 B 同修组合一组，每周出去发送真相。 A 同修讲述了他们的做法，他们把搭配好包装好的台历、挂历等真相资料拿到众多繁华的菜市场，找一块空地把这些资料摆在地上，同时放一个记名单的本和笔，之后他们亮开嗓子讲真相，或唱大法弟子的歌曲或背法，很快引来诸多人看，以致围观人越来越多。这时 A 告诉大家， 三退保平安能够顺天意三退的在本子上签上你的名字，小名、化名、真名都可以，签完领台历及大法真相资料。了解真相是生命得救的希望。由于人太多得排队，先签三退名字再领真相资料，人们已自觉排成了长队。 A 忙活着地本签名发资料， B 同修正念清理周边的环境及空间场，一会儿功夫资料发没了，没得到的仍排着队不肯散去，还急得直嚷嚷。 A 同修说，这些年他和 B 同修就是以这种方式发送资料的。他说，我的腰腿不行，不像你们立手立脚能走街串巷，只能以这种方式，正念正行全仰仗恩师的保护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你们千万别效仿我们。他说着递给了我记得满满两页的三退名单，足有上百人。是啊，诸多世人都在急盼得救，几年来明慧为此推出大法真相台历挂历，为我们讲真相提供了方便，给世人了解真相、生命得救的机会。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0月29日的文章，关于大连讲法、济南讲法音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大法弟子中流传一种说法，说是不能再看再听师父在大陆传法时的大连讲法、济南讲法，只能看和听广州讲法。有的学员还要求别的学员不能保存大连和济南讲法的录音录像。为此我们向明慧编辑部做了查询，编辑部回复说，从来没有过明慧通知要求这样做，没有这样的要求。师父在1999年2月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转法轮是一部系统的能使人圆满的一部大法天机，而我讲法除了和转法轮相似的我公开发行的济南讲法、大连讲法和广州讲法录像带之外，其他各地的讲法那只是讲的单一的、不同境界的或针对不同地区学员的情况讲的，并不带有普遍性。济南讲法、大连讲法、广州讲法的录像录音都是经过师父授权公开发行多年的，可以在大法书籍的专营店天梯书店购买。无论流传以上说法的同修是出于何种观察而做出这样的结论，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经确认就直接做和推行呢？请同修们谨慎严肃对待类似的毁大法音像资料的说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